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用远程的方式来做节目，这次的距离相当的远，是雅秋在台湾的台北，替您请到的嘉宾呢，在美国的加州湾区，所以我们的距离相当遥远。让我们来先欢迎我们的嘉宾，来自湾区的张佩宁女士。您好，
雅秋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佩宁，我是阿兹海默症协会北加州与北内华达州分会的社区教育推广经理。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西雅图地区的朋友一起在空中聊一聊我们对失智症的家属，当家里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准备，然后怎么样一起来支持家人走过这一段路。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抽空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不知道您觉得在您进入这个领域之后，跟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对阿兹海默症的了解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呢？
我想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我应该跟大家一样，也是常常分不清楚，有时候会听到阿兹海默症，有时候听到痴呆症，有时候听到失智症，这几个名词常常听到，但是不清楚是中间的差别是什么。那也不清楚，可能那时候都觉得，哎，这个疾病好像就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而已。可是你进入了这个领域之后，你了解更多，就会发现记忆力的问题都只是一开始而已，到后面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准备是必须的，这样子每一个家庭才能够更圆满的走过这段路，要不然我们看到太多的家庭的冲突跟误解都是因为对这个疾病了解不够造成的。那很多家属可能疾病发生了好几年了才接触到协会的这些中文资讯，然后他们都会说，如果我们能够早几年知道的话，就不会走很多冤枉的路或发生很多不必要的误解或冲突。
那么是不是这个协会主要帮助的对象是患者的家属呢，还是患者的本人呢？
都有，还有一般的大众。对，所以当大家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对自己的记忆力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点担心的时候，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你可以问我们。有些人会打来问说，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看什么样哪一科的医生。那如果说本身是患者的，他们也会觉得，哎，我这样子我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我接下来我要怎么跟我的小孩讲，跟我的家人讲，那我需要做什么准备。那当然很大一部分都是家属，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本身不知道或是不愿意承认，但是家属照顾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那加上我们在美国很多地区其实会说华语的资源并不多，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你当地的哪些资源可以使用，因为你在接下来这么多年的过程一定会使用到这些社区的资源来帮助你，你不可能一个人支撑下去而不会身心受到影响。对，所以家属，然后还有就是一般大众，他们对这个疾病有些人都觉得，哎，年纪大了我应该要多了解一下，我要怎么样减低得到这个病的风险，我该怎么样让我的生活能够更丰富，然后让我的生活可以更充实。所以每一个人都适合听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跟阿兹海默症协会联系。
谢谢您。那么刚刚您说的内容当中呢，我特别注意到您说一个人这么去照顾病 病患是绝对不够的。那么一家人呢，有的人就觉得我们全家都付出全部的这个心力来照顾这位患者，是不是就可以不把他送到安养中心呢？
其实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我有听过一个家庭已经有六七个兄弟姐妹一起照顾了，但是他们还是需要请帮手进来帮忙，然后全部的人都觉得还是好累。那也有因为家人多，那也有小孩多，他们愿意分担这个财务上的压力。那因为每个人都还在上班，那也有这样的决定，就是说每个人分担每个月安养中心的费用，然后让爸爸就是能够安心的住在安养中心，然后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还有照顾自己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你有可能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到最后，因为你有足够的支持跟资源，也有人是到一开始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留在家里，因为安全上的顾虑或者是性格上或者是个性上就是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找这个 assisted living， 就是这种辅助型的住宅。那也有可能说到最后，因为真的有些是老，就是年纪大的夫妻彼此照顾又不想麻烦小孩，那很多到后来其实肢体上已经吃不消那种24小时要帮忙翻身换尿布要洗澡这种状况，很多人都是到后来我听过见过很多就是有时候神经出问题，整个脊椎受伤没有办法再搬动他的另一半了，或者是因为摔倒，然后就是现在很高大太太很娇小太太怎么样就是搬不动的，到那种情况真的就是安养中心才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让两个人的身体都不会垮掉。所以每个家庭的状况都很不一样，那就是说在做每一个选择之前大家可以尽量多去了解，就是说优缺点在哪。那当然如果要送到外面去住就比较不能像在家里一样随时要做什么你就可以服务到，因为安养中心人手都是有限，就是说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他们的照护人员可能都是半小时一小时才会去看一下您的亲人。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在拿捏这个差别的时候要考量到安全性还有家人的身体状况，全部整个的评估下来再一起做个决定。对，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安全性，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可是有一些社区就像您说的华语这个华文的资源比较少，那么照护中心安养中心的会说华语的人员大概也比较少一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对华人家庭造成什么困扰呢？
就是说在沟通上或文化上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家属说的，这个患者到后来退化到其实他们也不太能再沟通了，所以我知道很多家属他们会用大字报把那个图片，比方说电话水啊就那几个图片放在床边，那当他们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他可能会指那个图就表示说我想打电话给我家，或者是我想要喝水我想要上厕所，那如果说到连指那个图都没有办法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语言已经不是一个限制了，因为他本身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护理人员也知道他大概需要哪方面的身体的照顾。对，那也有很多家属就是说尽量能够家人之间甚至有是很好的朋友就是说有空就去安养中心帮忙看一下，或是三餐里面有几餐自己带餐去，所以就算没有就是就算那个地方没有提供中文的餐中式的餐点，但是一天里面大概两餐或是一个礼拜有几餐你可以自己带去的话，那个也就是说就不需要太担心。那我知道我们有就是说患者说那个整个休息室里面放的都是外国人的杂志，那下一次他就知道带几本中文的杂志放着让他太太也可以看一下，会带一些中文书在那里。那
是我当当然刚才这个问题您这样子的答复是对护理人员跟患者之间的沟通，那么在家属跟安养中心的人沟通方面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呢？如果
是
纯说华语的家庭，
就是说基本上当然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英文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一开始您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他们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些基本上的沟通我想大家都是互相可以理解的。那接下来就是比较细致的部分，他的喜好是什么，他的这些喜欢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些可能您在搬进去的时候您就尽量把这些需求跟这个看您是住 assisted living 不住型住宅或者安养中心的护理人员讲，然后把他的环境布置的比较像他熟悉的样子，然后把他需要的东西尽量多准备在那里。那沟通上就是说很多家属就是说将心比心，很多时候很多家属可能一住进去就觉得照顾人员要提供最好的照顾，无时无刻照顾我的家人，那实际上是不太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您每一次去看您的家人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要常常表示你们的感谢，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辛苦也有被看到，他们也尽力了，所以这个是彼此互相的。您越表示您的感谢，当您在提出啊，可不可以请您再怎么样多做一点什么的时候，也许他们有空的时候就会记得您的家属。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些家属提醒我们的，过年过节的时候记得也要带一些小礼物去谢谢这些照护的人员，他们这样照顾我们的家人，所以彼此的这种感情是长期培养起来。如果你每次去都是指责，哎，你怎么我家人尿不湿你没有马上来换，如果每次你都是指责的态度，你大概就可以想象这整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很融洽持续下去。
对，一方面是这一位护理人员跟这一个患者的家属的关系，另外还是这个护理人员他照顾很多不同的患者，所以如果别人的家属态度好很多的话，那他一定会记得这个病患的家属，实在是非常的挑剔，非常的难伺候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不是爱之是也害之吗？对你自己的家人，就是作为患者的家人，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对啊，所以良好的沟通很重要啊。如果说你能够事先告诉他们家人的需要，然后能够时时感谢他们，我想大家很多的这个家庭，其实他们在临安养中心的经验都还蛮好的。对，
那么我刚刚也在想，在决定把家人送到安养中心这个步骤之前，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的挣扎呀，这个不能够决定，所以大概很多人也会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家里学一些怎么样照顾患者，能够事半功倍，而让我们能够照顾他久一点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 tips 一些诀窍呢？
其实这个是很专业的课程，等于是就我们协会来讲，我们会教家属一些比方说这些行为的管理、沟通方式的改变，还有他的活动的设计。那你细致的地方，比方说刷牙、洗脸、穿衣服这种很细的地方，可能就要上特别专门的课，这些专门训练照护者的课程才会讲到这么细的地方。所以比方说你翻身要怎么翻才不会伤到你自己的腰，你要怎么把它扶起来才能够就是这叫什么事半功倍 no 事倍功半对，让这个
事半功倍是好的，事倍功半就不好了。
对，等于是你要怎么样让你每天的这个照顾的过程能够不伤到自己也不伤到家人，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课程，这个就要找这些专门训练照顾者的课程来上。
那么这些课程很多吗？很容易找到吗？
我知道之前像在我们加州，可能像是红十字会或者是有一些单位，他们会提供一些照顾者，或者是如果您是像在加州是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的话，就是 County 的， 这个专门的照顾者，他们也会提供不同课程的训练。对，所以我相信在就是说在华盛顿州这些政府单位，如果说您是申请要担任这种居家照护服务的照护员的话，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这些私人的 home care 的这些单位，他们都会有一些课程的。
那么您觉得在您看到的案例当中，如果是家人去上课然后学习了怎么样照顾患者之后，就是说这种去上课的这个投资是不是很值得的，就是说你学得了这些技能以后，是不是能够照顾患者的时间更延长很多呢？
当然啊，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说他们就是说上了很多我们的课，也有上了很多很这些技巧的课。像我们有时候在家属的互助团体，我们会请这个职能治疗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跟我们讲吞咽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你行动上要怎么训练他的肌肉，这个都是他们很专业的部分。所以多听这些课的家属，他们在照顾家人的时候，他就有更多的能力可以来处理更多不同的状况。对，所以就可以说延长家人在家里的时间。那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间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们请居家照护的人来家里，专业的人来家里帮忙，你刚开始从一天几个小时到后来可能需要住在家里的，对，这样子也是有很多家庭可以照顾到最后，到最后这个安宁疗护都能够一起在家里，然后一直到最后都是可以在家里完成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实际的体力方面啊，就是 physical 的一些课程。那么在心理上，就是如何照顾患者或者是说如何跟他们沟通，是不是也有另外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技巧要学习呢？
对，这个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很多的问题，很多家人之间的冲突还有彼此的压力，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的发展造成患者沟通方式的改变而不了解，然后家人都一直以他以前的沟通方式在跟他联系，所以就会造成比方说他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的时候，你还一直问他你记不记得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
这个实在太普遍了，常常听到。
对对，如果说你已经知道家人没有办法回答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你问了100次他就想得起来，你反而伤害了他100次，因为他知道他讲不出来了，他已经很难过了，可是每一次有人来都还要再刺激他一次。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加州的张佩宁女士。他对阿兹海默症有很多的经验，也做了很多年的工作。那么刚才在第一段节目当中他提到的，特别是沟通的这个问题， 因此在这段节目当中，我们要请他进一步的谈一谈有关沟通。
佩玲女士，你继续谈这个沟通的话题。
好，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一些基本的提醒，那我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要记得在家里如果有人有这个疾病的话，早期的阶段这几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几年是您还有机会跟他沟通，让他告诉你们他的心愿的时候，或是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很需要讨论或是很想要一起做的时候，早期阶段那几年是非常宝贵的。你所有的法律财务的规划应该在那个时候要做好，要不然到了中期之后，你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语言沟通能力丧失到已经没有办法用说话来跟你们沟通的时候，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说希望大家早期侦测、早期了解、早期准备，就是说早期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你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你所有法律财务规划也都做好了，你接下来就可以比较不用担心。尤其越到晚期越到末期的时候，很多就是说生命很关键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如果说患者本身没有做好那个决定，没有让大家知道的话，很多时候兄弟姐妹之间没有人敢做那个最后的那个决定，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些误解跟冲突，有些甚至就是一家人就再也不联系了。所以早期把握那段时间，那沟通方式到中期，当然他能说话的字越来越少，大家也要知道不要在患者面前谈论他们的事，如果你不想让他听到事，就不应该在他面前谈，因为其实他们也许了解只是说不出来。所以很多的经验就是说，大家当着患者的面，然后跟另一个家属说，哎，你太太最近怎么样啦，他最近行为上有没有更多问题啊，这其实他太太就坐在他们旁边。所以我也有亲自看过那种状况，那个太太头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下去了，因为他知道人家在讲他，但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发言。所以尽量让他们融入在大家的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融入他。如果你要讨论一些你不想让患者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在他面前讨论，因为他们是听得懂的，或者他听得懂一些片段，对，但是自己组合起来可能用，
对，还是要很尊重他们的存在，不是说他们已经好像是一棵植物一样的那种感觉，他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感官，他的各种的，其实他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没错，对，也许就是说因为这个疾病造成脑部整个的改变，所以造成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的表达自己或是沟通，尤其随着疾病的发展，他所有的认知能力等的限制跟损失，让他真的是每一天对他来讲，他能讲仅有的那几个字都是他最大的努力了，那也许是他唯一记得的那几个字，所以你会听他重复的讲几句话，就那几句话而已。可是这时候有些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老是讲那几句话，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已经剩下这几句话他会讲了，你整个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会去体会到他很想要跟大家沟通，他尽力了，但是这就是他唯一能说的话。越到晚期，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美国住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这一点，在我们刚开始要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时候，也确实是非常难表达出我们的想法，常常觉得别人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很笨的人，我觉得感觉有点类似。
等于是就是说，我们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想，去找到那个字，然后我们给他多点时间让他表达他自己。如果每次都是像比方说，如果人家都是催你啊，你快一点啊，讲快一点啊，你就会越来越不想讲话，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每一个患者的状况的不同，那当然越到后面他们越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这时候记得我们还是可以用五种感官知觉来跟他们沟通，可以拿东西给他看，给他听，给他闻，给他吃，让他摸， 这些都还是有机会让他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比方说有个家属就是说，他每次去看他妈妈，他会帮他梳头发，然后有一天他先生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帮你母亲梳头的时候，妈妈表情看起来都特别的舒服，特别开心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就算妈妈已经开始不太能够跟他们沟通了，他就知道他下一次去，每次去他就花很多时间帮他妈妈梳头，帮他绑辫子，玩头发，反正就是一直动他的头，那就可以看到他妈妈那整个感情，他的心情就很好。所以越到晚期，我们的五种感官的沟通是大家可以运用上的。
对，当然也是要有很敏感的人去注意到这些事情。刚刚您说的那一个先生如果没注意到，这个女儿本身就是女婿注意到了，女儿本身还未必注意到。
嗯哼，当然还有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您的家人他的喜好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他特别喜欢看什么照片，特别喜欢听什么音乐，特别喜欢摸绒布的这个材质，像以前有个家属就是说，他妈妈每天都把家里弄得很乱，到处都是衣服，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后来就发现，当你回溯过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妈妈以前是在纺织工厂上班的，所以她那个摸到布料的感觉对她来讲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所以当她了解了这个点之后，她就会知道，哎，其实妈妈每天能够想办法要去折衣服，虽然折不好都已经不是重点了，她能够想要去折衣服对她来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能期望说家里能够像以前一样是看起来一样是一尘不染，非常的干净整齐，这个都是不合理的期望了。所以当他想要折衣服，想要摸，折不好没有关系，至少他那段时间他非常的开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你要了解家人的喜好，安排他们的生活在熟悉的感觉里。
那么在自己在家照顾的时候，当然还可能有这个过程。那你刚刚也说，这前面的这几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个所谓的这几年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对啊，因为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些疾病的十大警讯的话，很多时候当家人想要带家人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都不是早期了，因为他们通常都是照顾不了的时候，很多的状况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才会去想说要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已经不是早期了。所以尽量能够了解这个十大警讯，阿兹海默症十大警讯。那你如果发现有一两个已经常常在发生了，就不要再拖了，就尽早带家人去，或自己能够有家人陪伴去给医生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阿兹海默症，或是其他的失智症，或是类似失智症的一些现象。那如果是的话，当然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让自己调试这个心情，让家人调试这个心情。那接下来就是说多了解，多认识这个疾病，跟协会接触，你就会有比较，很多家属就会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孤单的，但是你如果有一群人能够跟你一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有力量。所以跟阿兹海默症协会联系，你会认识一群失智症的家属，每个月有很多的这些现在都是线上的互助团体，或者是很多的课程，都有机会听到别人的分享，你也可以讲一些你的心情，就是一路有人陪你一起走的感觉，甚至整个协会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支持这个，希望未来能够有改变的所有这些努力，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力量。
那么您刚刚也曾经提到，就是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不一定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不是阿兹海默的话，其他的失智症比较不这么严重呢，还是有基本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说失智症是一个症状的统称，当你觉得家人开始有这些记忆的问题，有性格的改变，个性判断力这些改变，然后到影响到他独立生活能力的时候，医生就是说他有失智症。你接下来你就要问是什么疾病造成的失智症。那阿兹海默症是里面最多的一种，其他也有很多其他的疾病。 那每一种疾病都不一样，没有办法说哪个比较严重，哪个不严重，只是说那个病理不一样，但是整个照顾的挑战性都是难度一样，是都很高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他是哪一种失智症，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他的身体上的改变是不一样，你在照顾上才知道该怎么样来提供所需的照顾。
是，我刚刚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如果诊断结果不是阿兹海默症的话，能不能够来你们协会寻求帮助？因为其他的失智症造成的疾病并不见得都有协会能够帮忙，所以也是可以。
但是失智症，对，失智症的照顾其实有很多是类似的地方，所以就算你是其他原因，比方说是额颞叶型的失智症，或是其他 Lewy body 这些不一样的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疾病造成，但是他们都算是这个失智症里面的一种，你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协会有很多互助团体是其他疾病造成的失智症的互助团体，虽然现在大部分是英文的，但是我们的华人团体现在线上的能够让大家就是说聊一聊自己照顾的这些挑战，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请不同的专业人士来讲这方面的专业的这些内容，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我记得曾经听一位朋友说他有家人被诊断是老年型记忆减退，那这种跟失智是不是又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少听到这样子，就是说在失智症之前，对，失智症之前有个轻微认知障碍的阶段，那个阶段如果说你可以那么早就知道的话，因为如果说有轻微认知障碍，有些人可能几年之后有可能会发展出阿兹海默症，但是有些可能就维持在那里了。所以就说当你开始有了轻微认知障碍之后，当然尽量就是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来让你的生活能够更丰富，你的运动、你的饮食、你的认知能力的刺激、你的社交，慢慢的从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你的状况可能就可以维持很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名称大家听到的以前都是很多很不一样的，但现在如果说比较说清楚，就是我们不再用老人痴呆症了，因为这个名词对大家来讲有负面很大的压力，也会造成患者跟家属不愿意寻求帮助，所以我们一定都说是阿兹海默症。那失智症就是这个很多疾病的其中一个，很多疾病的这个统称，症状的统称。
所以刚刚你提到前面就是说对自己如果有一点好像记忆力不好啊，认知有一点改变，那么就是自己可能变成患者之前，我们做一些预防，或者是让自己有这个情况也会减缓的这种事情会有蛮大的好处的。
对啊，其实因为每个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本来就是慢慢的会在退化，所以正常人随着年纪的增长本来就是会记忆力比以前不好，所以不要因为记忆力退化。对，所以不要因为记忆力有点不像以前了就特别紧张，好像说啊，我该不会是生了那个病，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是这几天都睡不好，压力特别大，或者是吃了一些新的药，一些副作用，有很多很多原因，甚至一些营养素严重缺乏，都可能造成类似失智症的现象。所以首先当然是从我们自己生活方式来调整，如果你知道这阵子生活特别的乱的话，那我们应该先从运动、睡眠、饮食这些压力的减除先来做。如果这些你做了一阵子了，发现状况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可能就要问一下医生是不是做个检查，看是哪里出现问题，而不要说都不去管，都觉得好像年纪大了每个人都会变这样子，那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这个疾病。所以如果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很多年纪很大的长辈，其实他们还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还是可以自己来，所以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
问您说要看医生，第一个应该是看的是什么医生的？
其实最容易的就是先让您的家庭医师知道，您的家庭医师是最清楚您的状况的医师，所以他可能会再给你做一些检查，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有可能是这个疾病，或者有需要的话，他就会帮您转诊去看神经科的医师，在美国的 neurologist 神经科的医师，然后帮你做全面的检查。那当然在美国也是有很多这种大医院，也有记忆门诊 memory clinic， 或者是一些大学附属、对，或者是大学附属的这些医学院有这些记忆研究中心，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来了解您到底是身体的哪些状况，像这样子你就可以更清楚到底是不需要太担心或者需要进一步的准备。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加州湾区的张佩宁女士，她对阿兹海默症有很深的了解，那么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不管是对自己是患者，或者是家人亲属是患者，或者是目前跟我们还没有什么关系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在节目的第三段还要跟我们介绍的就是如何在社区找到资源，然后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属做最好的处置，可以这么说吧。
好，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大家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谈到是一些行为上的管理，比方说我们的家人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一些焦虑啊、激动啊，或者是一些重复甚至游走的这些行为，那要管理这些行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都要先注意每件事情发生的当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谁在场，每天的大概几点发生，然后接下来你就要想想他身体哪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第三个就要想他的心理是不是有特别焦虑或者紧张或担忧的事情，第四个就是做好下一次发生同样事情应该有什么规划。那我们会提到社区资源，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些行为的问题，到后来可能有些家人就会觉得照顾起来压力非常的大，就不只说是身体的退化，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行为的问题，你真的一个人24小时看着家人对你身心压力太大了，因为很多时候晚上他们可能也不会就是一觉到天亮了，因为这些患者可能半夜常常会起来，一个是白天然后开始要做很多事情，所以你长期24小时要监督他的一切，半夜又不能好好睡觉，长期下来身体一定吃不消的， 所以这时候居家护理就是一个考量。很多人第一个都会先想，是不是可以请人来家里一个礼拜几个小时，来让他陪着患者，然后我自己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去看个医生，买个菜，做一些事情。那就是说在你请了居家护理，那也有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在现在美国是疫情，所以很多这个日间照护中心也都关了。那如果说能够将来能够恢复到一切都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日照中心又开门的话，其实那是一个蛮好的，让家人可以有这个社交活动的机会，然后也是让您可以好好休息的这个机会。所以日照中心的使用跟这个居家护理，那当然随着疾病的发展，比方说当他行为越来越多，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甚至游走这个现象的话，你可能家里就要开始要装一些东西，或者要稍微改变一下。比方说他可能想到什么事情，他就会想要出门，所以这时候你家里可能就要开始要装一些警铃，或是有一些 sensor， 让他一开门或是一踩到那个垫子，你就知道他要走出门了，所以你可以赶快把他拦下，或者甚至用个东西把门挡起来了，让他找不到门了，或是把门的颜色漆的跟墙壁一样，把手又用布盖起来，他看不到门，他半夜就是说自己起来他出去，他可能找不到门把，就开不了门。所以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家里的这些装置，甚至安全的措施，可能也是要考虑要装置。比方说你怕他会自己开炉子，因为到后来很多开了就会烧坏东西，不应该放的东西放到炉子上去烧，所以怎么样让他们不要碰炉子，或者说自己会去开柜子开冰箱。那如果你没有把一些可能有危险性的东西移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把那个柜子把它锁起来。所以很多这方面生活里面的细节，大家可能要仔细去想一下，去走一遍，看哪些事情可能是会造成危险的，都要稍微重新规划一下，然后装置一些设施来让你能够监督他人在哪里。他如果不小心走出去，现在有很多这种 GPS 的装置，你可以知道他人在哪里。好，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上你可以用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说更进一步了，你可能需要考虑这个辅助型住宅，甚至安养中心，甚至安宁疗护。这个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需要的一些资源。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家人之间的支持如果不够的话，您可能就要事先去参观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您想去就有位置让您去的，很多地方都是要排队，有的甚至要排好几年的，所以应该是尽早提早几年就先去参观一下你家里的附近，或者是哪个地方你听说很不错，你想先去了解，选定了之后你可以先报名先排队，就说当你排到的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进去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说连队都没有排上，因为我知道在加州很多地方有些是要排一阵子的。
那么这种排队的地方如果排到了你还不想进去，是不是可以让别人先进去，但是自己还是留在第一个位置呢？
这我就
还是要从头排起，如果要再从头排起的话就很麻烦。
这个我不清楚，这可能你要问那个单位看看他们的政策是怎么样。但就是说提早去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患者年纪大了，到后来摔了一个跤之后，我们遇到一些例子，摔了一个跤之后整个身体突然就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忙，那你在家里另一半年纪也很大，完全没办法继续照顾下去的时候，你临时就是需要去找一个地方了。所以运气好的话可能真的就可以找到这个位置，那有些真的是要找也找不到，有些花费又很高的，可能又要再想其他的办法，或是又要再等，所以尽早的规划蛮重要的。
那么在社区里面这种安养中心，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就安宁照护的，或者是辅助住宅，这都很多嘛，还是非常不多，所以才会要排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看每一个地方不一定，因为我知道加州蛮多的，我想华盛顿州应该也不少，但就是说我们协会有个网站， 您如果上我们的网站 lz.org， 然后上去有一个 helping you， 你去找那有一个 online 的 database， 有个资源档您可以搜寻，所以你就可以去找要住的地方，然后输入您的邮地区号，你就可以看出来你们那一区有几家这方面的住宅你可以去参观。所以这个档案系统蛮多资料的，所以大家可以使用去搜寻一下。那有些就像我们当初讲，因为华人的机构数量当然就比较少，所以就是为什么如果华人的单位很多时候就要排队，因为就那几家而已。对，
所以刚刚说的排队主要是华人的机构排队，如果是
也不一定，如果是主流的，可能有些特别大家特别受欢迎的，或是评价特别高的，大家可能也会希望可以进去。
抱歉，刚刚打断了你的这个讲述，可以请你再接着讲刚刚的。
好，所以最后就说还要提醒大家，这个安宁疗护，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福利 ，Medicare 可以 cover 的。安宁疗护是提供给生命到最后半年的时候可以开始使用的这个服务，所以就是说如果随着病情的发展，到后来家人24小时卧床了，然后你看他的退化状况越来越就是说越来越严重了，你可以问医生一下他这样子是不是符合可以使用安宁疗护的服务。那有些状况就是说安宁疗护的这些护士啊、社工啊、这些服务人员来家里了之后，没想到半年过去之后，他身体状况反而更好了。那这个没有问题，就是说你身体状况好起来，你半年之后你就离开这个福利，下一次你还是可以再进来的。对，你可能几个月之后，身体状况好起来，你不符合这个了，您可以出去这个福利，然后将来状况又恶化了，你有可能又再进去。我们听过有些家属说患者进出好像三次，对，所以不要，
所以不会被拒绝就好，
担心或是忌讳。有些我知道很多华人会忌讳说好像使用安宁疗护就表示好像
来日无多的样子，
不行。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照护的一个服务，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安宁疗护是让您在最后的这段时间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您在家里整个医疗团队都会进来您的家里，甚至我们有家属说他到最后安宁疗护进来他家里之后，他才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他
好的，那么在安宁疗护方面我们已知道了很多，至少不会一次以后就被拒绝，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请佩玲女士你再介绍一下您的协会对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做的呢？
好啊，阿兹海默症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在全国有70多个分会，那在华盛顿州当然也有我们的分会。所以其实大家如果面临了这个记忆力方面相关的问题，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打我们24小时的咨询专线，号码是 800-272-3900 800-272-3900。 这个咨询专线是全年无休，而且没有电话打录机，都是我们专人硕士学位以上的咨商师在电话上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在半夜的时候是我们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所以您打这通电话，就算您说中文，你就说至少说 Chinese， 他们马上线上就会有一个翻译 的人可以在线上帮忙。所以很多的家属第一步打这个电话给我们，那可能半夜爸爸突然不睡觉一直起来，然后一些冲突让这个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到后来她也是半夜打电话给我们凌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咨商师就告诉他您可以怎么做，然后天亮的时候你就打电话给你当地的分会，那里有更多华人的资源可以提供给您。所以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第一步打这个电话给我们，接下来就是协会刚好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这些课程都可以在线上举行，所以以前可能只有加州是有中文的课程，现在我们的课程大家在全美国各地都可以上网一起上，所以可以上我们协会网站 lz.org， 然后斜线 NorCal NORCAL 北加州，您就可以上我们的网页，然后有中文的资讯，大家就可以上网登记上我刚刚提到很多很多的课程。我们不只有沟通行为，怎么样开口跟家人谈你该需要看医生，该要做这个法律财务规划，这些东西要怎么开口，然后早期中期晚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
那您刚刚曾经提过的这个照顾的技巧方面，就是怎么样翻身啊，怎么样不会伤到自己啊，这一类的课程你们也提供吗？
我们有一个叫做 Savvy Caregiver 的 class， 那个是就是说在生活上怎么按照他们现有的能力来规划他们的生活，但是如果说要讲到这些翻身或是换尿布这些很技巧性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家属互助团体的时候会有机会请专业人士来谈，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家属的分享就已经告诉大家很多这方面的技巧了。比方说有家属就是说他到母亲疾病的后期，他会去买一台那个轮椅，是可以上下楼的轮椅，他就把那个照片分享给大家看，或者是他需要喂他太太吃东西，到后来他不用吸管，也不让他把筷子汤匙放进他嘴巴里，这时候他最后没办法，他想到要去买那个婴儿用的这个很像汤匙的东西，但是前面是细胶做的汤匙，所以他把整个打碎的食物泥装在那个汤匙里直接用喂的，就只有那个东西是他太太愿意吃东西的。所以很多这种技巧是家属互助团体里面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学习到的，那当然社会里面其他单位可能就有跟这些食衣住行更细的这种照顾者专业的，可能就要请大家就是跟其他单位联系。
那么刚才是我插了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协会还有些什么样子的服务可以提供给大众呢？
好，因为协会是在阿兹海默症研究照顾支持方面具领导地位的一个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比方说您可以担任义工，或者我们有一个临床试验配对，是为全美国的阿兹海默症研究计划寻找试验参与者，因为这个疾病100多年没有一个可以好起来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疾病的研究非常的困难，一来是资金不够，接下来是参与的人不够，因为当很多研究需要很早期的患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家人有患者去看医生都已经很晚了，不适用这些临床的试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研究进一步的突破，就没有这个临床试验的配对，健康的成年人也可以参与，因为很多的研究需要这些健康的成年人。那您登记了这一个网站，您基本资料之后，如果哪一天比方说华盛顿地区哪一个医院有一个研究需要找到一个像您这样子的背景的人，您就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他就可以跟你联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研究突破的地方。再来就是公共政策的倡导，权益倡导，这几年阿兹海默症研究经费政府能够一直提高，还有很多法案能够通过，其实全美国有数千位的家属加入我们这个权益倡导的义工，分享他们的故事来影响全美国每一个地方的立法者，才让他们在相关法案上能够投下支持的票，而造成全美国这些整个福利的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华人多分享大家的故事，因为这个疾病并不是没有影响到华人，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亚裔的脸孔在这个政策倡导的这个场合出现，所以我们会接下来会有提供一些，我们会为华人提供一些政策倡导的一些训练，用中文的，看看大家会不会对这方面能够更有兴趣，愿意参与，因为真的我们不希望漏掉每一个族群的这个声音跟故事，因为这个疾病影响了每一个族群，就希望大家可以考虑担任我们公共倡导、公共政策倡导的义工，甚至您就是说您当地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分会的义工，因为我们现在也很需要不同语言的这些社区教育推广的义工，能够接受我们的训练，了解我们的课程，然后在您的社区里跟更多人来讲解这个疾病，这样子大家才能够提早的认识，提早的准备，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一起开创我们的愿景，是一个没有阿兹海默症跟没有所有相关失智症的世界。谢谢。
那么您刚刚提到的义工需要多少时间的训练才有资格当义工呢？
其实这每个人看您选的职位不一样，因为现在义工有分很多种，有教育的，有推广的，有帮助我们这个 Zoom 的这些网络所有这些讲课的背后的支持的，有公共政策的，有募款的，像我们十月秋天全国有这个战胜阿兹海默症践行，很多募款方面需要义工去帮忙，所以上我们的网站 alz.org，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所有义工职位的这个描述，然后选一个你有兴趣的，然后就跟您当地的分会联系，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您刚刚说的愿景就是希望有一个没有阿兹海默症的世界，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人寿命越来越长，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这种退化或者是疾病通常是很难避免的。那么如果阿兹海默症被克服了，那其他的老化还是会继续进行的，不是吗？
但是正常老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该面对的，但是这个阿兹海默症面临的所有的挑战跟这个照护上还有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所有现在全美国580万的患者，有1500多万的照护者在照顾的这些人，因为整体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一个科技上的突破、医学上的突破的话，这样子的状况只会继续的恶化下去。所以研究上真的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能够继续来有一个突破，这也是大家最大的希望。有一个治好这个病的医疗或是预防它的一个方法。
是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们都知道，所以希望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只剩下半分多钟了，佩宁女士，您还有什么最重要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吗？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唯有照顾好自己才有办法将您的家人照顾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固定的时间找时间让自己休息，一定要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走更长远的路。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佩宁女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系的知识跟资讯，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不会需要，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找到。那么谢谢张女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说一声晚安。
晚安，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